李克强逝世引发的最新一波反习浪潮仍然在余波荡漾，保李贬习言论大胆犀利，矛头直指习近平专制独裁体制。中共二十大确立习近平独裁地位不过一年，中国出现了多起政治风波，三年动态清零以全面溃败告终，习近平威信扫地，导致社会上出现白纸运动，明确喊出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中共党内也有不稳定迹象，继二十大会场罕见出现前总书记被架离之后，习近平钦定的外长、防长及火箭军主官数月后相继落马，至少意味着这位独裁者识人不明，定于一尊却昏招连连。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的独裁统治并不像其表面那样稳定，前景恐不被看好。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这个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确立习近平个人独裁地位的这个中共二十大刚刚过去一年，波及到习近平地位的大事件就接连出了几起。我们看到刚结束却余波未尽的悼念李克强事件是最新的一起。我首先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啊，以死人压活人是专制体制下中国人民反抗独裁者的独到抗争模式，那么这一次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
对，那个主持人讲得很好，其实是用去世的一个人作为一个事件来就是贬是争贬现实政治，在国内外都有先例。当然中国大家都知道，那个最近的就是对于周恩来1976年的去世了以后，后面引发四五次抗议事件，以及这个1989年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去世以后呢，引发了最后是六四运动。这些都是一个名例。那么在历史上面，包括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那个悲惨世界所描述的那个，就是法国那个1832年的那个时候，这个拉马克将军去世，也引发了巴黎当时的一个所谓的很小的一个范围不太大的一个革命。那么这一些事件呢，都表明在专制体制下面，人们的有表达意见呢，它是渠道非常少。社会这个抗议的这个组织能力比较低，那怎么办？一个突发事件就能引起这样的一个抗议事件，而且呢对专制表达不满，并且呢要如果比较这个各种因素加在一起，要是比较适当的话，会引发一场革命。这是一个现在中国政权，特别是中国的集权政府啊，他现在所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就是这个白纸运动，这是一个最新的。然后当然这个李克强去世也是一个比较新，但是在这两个事件当中，其实还有一些比较零星的，但是也是规模不小的一些抗议运动，包括金融风暴带来的那些运动，包括这些中国的那些楼市这个暴雷所带来的这些抗议运动，其实它都是一个潜伏的一个可能会引发政权危机的这样一些社会的这个一个因素。所以呢这一个情况下面，我觉得现在中共在二十大以后进一步巩固，我不认为二十大其实并不是说确立习近平的这个独裁地位，而是说进一步巩固他的独裁地位，而且延续他的这个独裁呢可能没有期限的延续下去。在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里面，社会这个没有办法去表达他们的不满，而社会的危机都存在，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在新冠整个的过程中间，其实中国据说有三分之二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一下子变成一半以上消失了。
嗯，
因为大家没有谋生的手段了，对吧？他这个用那个新冠这个所谓这个清零政策，导致经济整个垮台。所以呢，他在高度集权统治下面，大家只有一个什么一个所谓的梦想。这个执政者是非常的聪明，也能够有能力去调节这么复杂的一个经济情况，否则的话它导致这样一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悼念李克强呢是借题发挥，是指桑骂槐， 那么一年前，刚才于博士提到的那个白纸运动，就大胆，有人说是白纸革命啊，就大胆直接的多了。抗议民众呢，公开喊出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海外许多团体和个人呢，听说包括一些中国墙内的人，都在呢筹备白纸啊，筹备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请您谈一谈，谈一下那次抗议活动有什么这个重要的、特殊的意义呢？
是，白纸运动呢，应该简单的概括为了是在新冠疫情以后，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尤其是城市里面的大城市的有教育的这个就是年轻人呢，受到比较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一种反抗。那么白纸运动当然它因为它之所以具有危险性，主要是因为它有前后的一个就是承上启下。因为我们看到前面呢也有所谓的就是白发运动，有老人呢面对的医保了，面对的社保了等等呢，他们产生了恐慌。那么他们的抗议，因为有时候那个就是社保金空转呢，医保金没法得到落实了。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后面呢就是又有白花运动，那么就是李克强，那么他的去世，那么使得中国老百姓呢突然意识到，过去改革三十多年，那么李克强作为高考以后的最优秀的，那么第一代的就是高考的佼佼者，那么进入到北大规规矩矩做人，规规矩矩做事，最后呢落得了连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场景都达不到。因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活到89岁的现在遍地皆是，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老百姓呢进入到了一种就是那个白日梦那个初醒的这么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白发运动、白纸运动、白花运动最后呢归结到我们刚才谈的这个整个股市的这些低迷了，老百姓被洗白了，所以我觉得白日梦了那个崩溃了，那么这又一种那个就是恐慌。那么这种恐慌呢导致现在在中国，因为城市里边呢出现的这些年轻人，那么都是改革开放以后都是独生子女，那么他们这一代了也是网络了用得非常熟练的，而他们的就是面对着中国的经济的货币化、金融化和全球化，那么他们的制裁的方式和存钱的方式呢，那么都是跟过去的实体经济、小农经济呢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就面对着全球的或者中国的这种动荡呢，就非常容易出现财富消失。而中国的话呢，因为这个国家是实行整个金融压迫的一个国家，也就是只有一个管道，你要把钱就存在银行，而银行的这个利率呢永远是低于通货膨胀率的，然后要么你就进入股市，而股市的话呢是30年呢是根本就不会给你增值的，那么所以让中国老百姓呢进入了很多的庞氏这种那个就是诈骗的这种方法了，所谓的理财的这些各种政府那个支撑的这种金融平台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老百姓呢也都被洗的就是那个一穷二白。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当然那个现在是走投无路。那么这种走投无路当然是这个国家是管天管地，那么管空气，那么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那个工农那个兵那个学商党领导一切。那么所以当然这种一个是无那个就是权力的国家，当然老百姓呢就会去追他的责。最后他的责任呢就变成了无那个限制的一个那个公司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共产党开的这个 CCP 这个 INC 了，那我觉得现在面临着一个破产的一个信誉危机。那么所以我觉得他面对的就是说这种那个吃故者要造反呢，那我觉得这是他目前那个最大的一个威胁。
好的，我们看看一位网友朋友叫柴 Dog， 他怎么二柴Dog 2023，他怎么看这个问题？他说，习近平的独裁不只是民主自由派的眼中钉，也是中共保党改良派的肉中刺，只是习在权斗中更胜一筹，实现了党国一体定于一尊，但习自己也知道不得人心，所以极其多疑，以至于精神状态都不太正常，看谁都像反贼，总有刁民想害朕，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入狱、失踪、暴毙，搞不好还真能就逼出一个大反贼。好，我们呢现在就从民间，从这个社会上转移到呢体制内，转移到党内。一年之内，我们看到中国民间出现两次大规模抗议习近平个人独裁的社会运动，而他公开确立这种体制也不过才一年，我是说他公开确立这种个人独裁体制也不过才一年。那么除了民间抗争之外呢，我们看到党内 也出现了不和谐、不稳定的声音和迹象。这方面我们就不能不重新审阅提到，去年二十大会场上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架离的罕见场景，这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我来请教于博士啊，这次悼念李克强的时候，胡锦涛被带离会场时与李克强的互动被反复提及，人们反复的看这个胡锦涛被带离会场的时候呢，他唯一拍了一下李克强的肩膀。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谈谈您的感想和看法好吗？
对，我们当然不能从一个简单的肢体语言来解释，过分解释它到底背后的含义。但是呢，从很多体制内的人，包括一些普通老百姓，对这个当时胡锦涛被架离现场的时候，唯一拍了一下李克强的肩膀这一个举动，大家的解读都是认为这个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呢，看上去李克强非常紧张，甚至都不敢站起来或者做一个回应的表态。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是就被认为是在符号意义上面呢，认为是习近平确立了他绝对的权威，而且呢，他给老人政治画上了一个句号。其实共产党呢，长期以来在体制内呢，一直提倡所谓党内的民主。那至少到目前为止，连习近平也不敢放弃这个口号，但是他实际做的呢，都是跟这个相反。所以呢，当这个他在会场上架离这个胡锦涛，不管是因为健康原因或者其他各种正当的原因的话，都被人们广泛的解释成为这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独裁的一个就是最终的一个信号，没有人可以去在体制内挑战习近平的权威。所以这也是李克强当时为什么不敢站起来，或者说做一些表示同情或者一些动作的这样一个表态。不光是李克强，你如果看当时汪洋还有胡春华一些其他的被广泛认为是胡锦涛长期培养的团派势力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一言一行，你可以他的反应也是表明他们都甚至不敢出来有任何一种这种比较同情的表态。所以这个情况呢，给大家可以联想到今天李克强去世，有很多人认为是不明不白的去世，而这样一种两种场景加在一起，给体制内特别是中高层的这些领导人呢，产生一个极大的心理上的震撼。所以目前看来，习近平他看上去表面上他是定于一尊，但是呢，在中高级领导人这个心理中，实际上产生的更多的是恐惧心理，甚至是一种反叛心理。所以我个人一直认为，李克强去世，有的人认为啊，这就表明这个更多的人会将来会忠于这个习近平。但是我认为恰恰相反，由于李克强这种突然死亡造成的震撼这个效应呢，导致很可能他的中高层的这些人对他更加离心离德。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用独裁者，说是唯一的独裁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去控制政权或者去运作国家，将来会遇到种种的阻挠，甚至有人会预测他有可能出现像1989年罗马尼亚前奥塞斯五那种脆败，我们叫做崩溃这样的一个政权崩溃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如果到时候真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这大家应该感到不意外，因为他的高层中高层对他已经离心离德了。
胡锦涛对于李克强可谓是亦师亦友。那么胡锦涛被带离会场时候拍拍李克强的肩膀，李克强竟然连个眼神的交流都不敢有啊，有一些评论就认为，可见习近平建立起来的这共产党政治生态是多么可怕。因此呢，李克强与胡锦涛这段互动呢，被现在的悼念啊，对李克强的悼念活动反复提及啊，引起了人们对习近平的这个强烈的不满。那么，中共党内另外一个反常迹象就是，外长、防长等要员被习近平钦定，仅数月之后呢，便仓促下台。秦刚、李尚福以及火箭军整个大军种的全部主官被清洗，这让外界目瞪口呆。因为这是二十大习近平消灭党内各派系，搭建起清一色的习家班之后出现的不稳定、不和谐现象，至少表明习近平识人不明、用人不当。其定于一尊的体制出现了失误，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对中共的黑箱操作了， 那么我们确实是难以有详细的这个实证的材料。就像刚才那个于平博士讲到的，那么这个拍个这个肩头这个肢体语言呢，我们怎么样解读？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西方常说的就是克里姆林宫学也好，或者是中南海学也好，那么我们怎么样解读？那么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就是中央的金融工作会议，那你会发现一个李瑞所说的一个小学生在那儿煞有介事的在那儿就是进行皇帝的新装的这么一个游行，那么下面呢他左右坐的那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六个人，各个呢都行为举止都像小学生，都拼命的在抄写他的笔记，就像刚才于平博士讲的，就又做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讲话。而下面的什么几百号的官员呢，那你也会发现呢，各个都闷头了在抄写他的笔记。那么其实这个肢体语言，那么其实反映了中共的官员呢对习近平的这个恐惧，同时呢内心呢一种反叛，因为他们都没有办法进行所谓的眼神的交流。那么这种没有进行眼神的交流，其中最主要的危险就在于现在对于每一个中共的官员来说，当习近平提出要定一那个于一尊的时候，那么用博弈论的那个观点来说，就是那个要建立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叫谢林呢，那么就是叫那个谢林那个就是那个焦距那个聚焦点，那么大家都会把就像他说的要看机意识，把他作为这个谢林这个聚焦点。但是呢，当他的这个一人那个个人独裁了，引起了全民的和党内的反叛以后呢，那么大家呢就在寻找另外一个空椅子。这个空椅子上呢，会谁坐上那个空椅子？也就是说，当习近平越来越那个遇到危机，越来越没法维系下去。当习近平某一天呢，就像刚才于平博士讲，出现了齐奥塞斯库的结局的时候，谁应该来接盘？那么这个时候，李克强呢，他手中的空头支票被习近平给取消掉以后呢，结果反而呢就得看涨了，老百姓呢就对李克强呢就是有期盼了。那么所以当然那个对习近平来说的李克强，就是说下台的李克强反而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同样的，就像王子复仇记一样的，死亡的李克强会成为一个游荡中国大地的一个阴魂呢，不断的就是要中国人说找到谁是杀手。那么这个是就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呢也是进行的专制统治，但是它进行的是一个寡头集团的专制统治。但是今天习近平呢，那么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寡头集团给他带来了稳定性，给了他的权威。那么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欣喜的看到习近平作为一种加速师了，把这种寡头集团的团结精神团结了那个同舟共济的给破坏。那么这恐怕呢是习近平想做的，要所谓的维护那个初心，那么要维护那个所谓的天下，最后呢可能带来他意想不到的结果。
夏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秦刚、李尚福外长、防长以及火箭军整个大军种的全部主官被清洗，现在原因大家外界知道了吗？
是，这里边的不仅是刚才你说的这几位官员呢，那么我们看到的财长，那么我们看他的那个科技部长，那么再看他的工信部长，所有的当然人民那个就是银行行长也都换了等等。那么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是说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危机在于他任人唯亲，但是我也讲到他中央金融委员会连他的人员配备都没有到位，那么也就是说他现在呢就是说那个就是自大那个财疏了。那么他下面的人，我在美国之前也不断的讲过，那么他下面的人很多呢是那个泥鳅人格的一群人呢，在污泥浊水中呢那个就是混上去的一个这群人群的居多。那么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些所谓的农工的大专生现在坐上了中共的那个第二把交椅，要主管第二大经济体，而一个就是北大的那个77届的那个高考的获胜者，那么从法律学士硕士读到博士经济学博士呢，最后呢是那个抑郁的那个死亡的话呢，那我就当然这是他体系的一个面临的一个就是有了权怎么办，那么一个没有无才无德，那么一个无能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危机。
好的，习近平通过这个中共二十大确立的呢是个人独裁地位，他不同于这个其前任邓江湖甚至毛泽东执政初期的一党专制的这样一个独裁制度。只有毛泽东晚年的地位，有人说呢可以和现在的习近平相比拟，个人独裁。那么一年的实践表明，民间百姓公开表达不满，党内体制敢怒不敢言啊，党内和体制内啊敢怒不敢言，所以这种制度的前景及习近平的前途有人并不看好。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是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刚刚那个夏明教授提到，其实这个习近平本人的学识素养 及他的经验都不足以担当一个大独裁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和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是真的是就带领共产党从一个在野的一个党，这一个被追杀的一个党，最后变成了一个执政党，他是具有个人魅力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习近平的作为大独裁者，他想取得毛的这样的权威，其实是难上加难。但是呢，也有人比较，其实他拥有的表面上的、形式上的这样一种各种职务呢，他比毛在最鼎盛时期还要多。他是其所有的最重大的职务都在一身。可是呢，毛那个年代，他虽然不具备国家主席的身份，他甚至也没有任何政府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职责，可是呢，他只要一句话能够撼动整个中国的政坛。所以他们两位这个比较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习近平是被人为的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一小部分人根据完全数所造出来的一个大的独裁者。而毛呢，他确实是在长期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生涯当中形成的一个所谓的精神领袖。虽然两者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都其实不具有现代化的精神，也不是具有这个对国家经济有专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都喜欢权力。可是呢，这两者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非常同意刚刚这个夏明教授讲的一点，就是说当这个体制类面，就是整个的体制，不管是这个原先是讲的是一个所谓的寡头的共荣体制，大家有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共同维护这个体制，而现在变成了他一个人为首的一个小部分人来维护的体制，这样一个体制的往下的维护，以及将来或面临这个变局的时候，他的应变能力是极度引起人们的怀疑的。所以我个人也认为，将来可能脆败，就中国政权的这个脆败啊，或者脆垮台的这种迅速垮台，像7236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这个可能性在剧烈的在上升。
好的，
所以呢，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大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请教夏明教授之前呢，我给大家读几段我们观众的评论。于次郎说，中国的权力集中在习近平身上，官场上谁都不敢对他提出反对意见，这情形等于让他陷入了一种被孤立的状态，听不到真话的他当然昏招连连了。民主化救中华说，独裁政府没落，改朝换代，周而复始，不断轮回是中国的宿命，能移民就移民吧。木头人说，独裁者最大的毛病就是疑心太重，时刻怀疑身边的人想害他。最后狮子先生，独裁者总是多疑的，必须不断清洗才有安全感，无论是之前的希特勒和斯大林，还是萨达姆和普京，都是这样。但是也有人认为呢，个人独裁制度啊，一旦建立起来，你拿他没有办法，党内和民间不满是奈何不了的。比如1976年的四五运动并没有妨碍毛泽东寿终正寝，而1979年的六四运动也没有把邓小平赶下台。所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他这个个人独裁制度的前景呢？
是刚才呢，那个各位那个网友呢，各种评论呢，有的有乐观，有的也非常现实主义，看到了问题的所在。那么有的呢也非常悲观。那么我呢其实是谨慎乐观的。为什么这样来看呢？刚才那个于平博士提到了，到底我们会不会看到就是出现7236的场景？其实中国呢今天呢，习近平呢就在走明朝的这么一个道路。那么他是学朱元璋，所有的那个大权皆归朝廷。那么现在他是那个定于一尊，那么他做到了。但是呢他很快一做到了，马上就进入到了就是万历十五年。那么我们就看到就是历史学家了那个就是讲到万历十五年，那么你可以看到，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整个体制的这个崩溃了，无论是宰相还是哲学家还是诗人文学家还是甚至皇帝本身，最后呢都不得就是善终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当李克强了那个不得善终了，那么得到大家的这么一种同情呢，就是一种万历十五年的这么一个就是那个心态。那么所以我认为呢，这个黄仁宇的这个论述呢，今天呢确实是非常的那个精确。那么同样的，那么会不会走到那个崇祯，那么最后明朝的这个突然崩溃，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但是有一点呢，刚才有网友提出的，就是中国在这个专制跟那个乱或者就是无政府状态之间那个巡回轮环呢，这种历史的宿命呢，我不接受这种就是历史决定论。我认为就是我在我的研究里边呢，那个也指出了第三个，就是民主。 民主、专制跟无政府状态三元呢，怎么样一个突破这个就是困境。那么我认为，如果中国人呢，今天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城市化的、那么知识化的年轻人开了眼界的，尤其是没有八九年的这历史记忆的，对，刚才说是七九，是八九的啊，对，对我那个帮着校对一下。那么，所以我认为对中国人呢，中国人就是说，在世界上了，真正要实现中国梦了，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的推动的引擎了。那么，我认为中国人有这个才华，有这个智商，而且有这种雄心呢。那么，所以我那个一个总的认为。我们作为无论是海内的还是海外的，我们对中国的未来的发展前途都有就是利益攸关。那么我认为只要我们做好那个精神上的准备，做好组织上的准备，尤其是我们作为每一个人之间呢，那么在社会资本上的那个积累，也就是我们的相互的关爱、同情和支持，不要就是说只有镰刀和斧头了落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在哭爹叫娘，而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同类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那个给予援助或者给予同情。那么我觉得恐怕这是中国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思考，也是中国呢可能走向的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好，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